阿弥陀经疏钞，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第二卷。九总师名体初提议，二一人初提议，如上八门数义，以知易经大旨。今欲译文，先明总题，实有纲领。故次之于总师名题。经文：佛说《阿弥陀经》，书题意有四：初能说佛。二证明说，三数说佛，四皆说明。言此土释迦牟尼佛，说彼土阿弥陀佛，依正庄严信愿往生之经也。统郭大义，次乃离世。好，先看这一段。总师经题啊，我们给出了大家一个科表啊，把这一段呢，用一种表格的形式，让它一目了然。总师名题里面分两大结构段，第一是这个经题的啊法义，它的意思。第二呢，就是翻译者啊，翻译阿弥陀经的译人。那么题意里面呢啊，又分为事和理啊两个方面来展开的。首先我们来看题意。前面我们讨论到这个弥陀疏钞通序大意，还有开章十义，啊，开章十义就是十门，啊，总体十门，总体十门我们已经讨论了八门了，那么现在是第九门，就是总师门名题。那么通过前面八门的讨论，我们啊就已经知道了《阿弥陀经》。啊，这部经的啊大的纲中啊法义宗旨。那么下面就要开始进入经文来解释了。要解释经文，首先要阐明这个经的总的题目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总题呢啊，由一部经典有它的题目，就好像这个网啊要有它的纲啊，衣服要有它的领子啊，你抓住的纲，那这个网目都能够举起来啊，这个抓住的这个领子呢，那全部的衣服也都能够理顺啊，所以这就是经题，就是一部经的啊这个纲领啊，这个所以就要解释这个名题了。名题就佛说阿弥陀经啊，这个经题里面有四层意思。第一呢，就是能说佛啊，能说的佛就是啊，释迦牟尼了啊，证明说啊，第二个就是谈说啊，后面会这个说是什么意思啊？说是约的意思，约属怀的意思。好，那么说什么呢？属说的佛是阿弥陀啊，那么经是一部经的通名啊，这个佛是阿弥陀是别名啊，翻译成现在的。啊， 经义呢，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说彼土，就是极乐净土阿弥陀佛，他的依报庄严、正报庄严啊，这个之事啊，令天闻者深信发愿念佛求往生的这个经典啊，这就是总括啊，总的概括了这部经的大意啊。了解大意之后，就要啊，下面就要具体的来加以解释了。啊，好，请看下面的书文。总括者，且先略表前全文，使血脉贯通，意义具足，次乃一一离而失之，提指佛名而言一正等者，观经言佛遍周，今举佛名设无不见故，次离一也，佛者梵语具云佛陀，此云觉者，被三觉故；又云智者，无不知故；又佛者，十号之一；又佛地，名十亿佛；天台，名六极佛；华严，名十身佛。故佛者，天中天，圣中圣，凡单言佛者，即本师释迦牟尼也。好，谈总括，就是先概略的啊，表全全文的意思啊，使我们啊研讨这部经它的血脉啊啊这个理路能够贯通啊，法义呢能够具足啊。那总括之后，下面就一一加以具体的啊解释了。这部经题都是良土啊果人佛名啊，这个为什么还要把一正庄严信愿往生也含摄进去啊？这就是啊，释迦牟尼佛说阿弥陀的这部经啊，这个佛呢，就是属观的圣妙的境界。这个举阿弥陀佛这个正报，就能收摄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啊，比如他的地庄严呐、树庄严呐、宫殿庄严呐这些啊。那表述这个极乐世界的教化的啊之主，也就能够包含他的眷属，像观音、世智这些啊，这个净土的圣众啊，乃至于三辈九品往生的这些往生者啊。所以智者大师在解释《佛说观无量寿经》啊，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也谈到啊，这几句话是智者大师啊《观经说略》几句话啊。言佛遍周啊，这个十六观里面，观阿弥陀佛的真身观是在第九观啊。那观想虽然有十六种，但你谈到啊观阿弥陀佛，观佛就等于观到了一切啊。由于它里面啊包含着啊依报，包含着眷属啊，言佛遍周啊。所以这个阿弥陀经也是举出啊佛的名称， 也就把一正庄严乃至于往生之意都含摄进去了啊。那么其次具体解释这个佛，这里啊，莲池大师用比较多的篇幅来解释佛这个字，为什么要解释这么详细？能说之人，就是能说的佛，我们一定要有他对这尊能说的佛要有认知。啊，由于这是一切世间极难信之法，那难信呢？我们从哪的信心下手？从能说的佛，他的慈悲、他的智慧这方面的佛格的信心下手。所以对佛的本身的内涵的这种深刻的认知，就能增强我们的信心啊。所以就从几个层面来解释这个佛这个字。佛梵语如果翻译就叫佛陀啊，中文的意思就是觉者啊，觉者就是这个觉醒啊、觉悟啊、觉察呀、觉照啊，这些意思啊。这里谈到啊，里面包含着三种觉悟，下面会谈到了啊。又觉又是佛的意思，又是智者的意思，智慧啊，对一切无所不知啊。那么佛啊，进一步啊，这是谈佛的两个核心意思，觉者和智者。那其他的又进一步谈到佛是佛的十种称号之一啊。佛地论里面啊，谈这个佛有十种含义啊。天台家啊，从佛的这种啊这个浅深次第谈六级佛啊，华严经阐明是十身佛啊，这个下面会一一介绍啊。所以这个佛呢，由于具有这么多不同界面的深刻的内涵功德，所以就叫天中天啊，是圣人当中的圣人，圣中圣啊。所以这里啊，单独来说这佛就是指我们娑婆教主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梵语的释迦是能人的意思啊，是他的姓啊。牟尼是寂寞的意思啊，是他的名啊。这就是悉达多太子所称的这个佛的称号啊，是娑婆世界的教主，所以常常称本师啊。好，请看下面。梵者净也，对华明梵，闻直之谓也。具者具足，梵语当云佛陀，不言陀者审闻也。一以正胆之年，则云觉者，对迷者得明也。三觉者，自觉亦凡夫，觉他亦二乘，觉满亦菩萨。三觉俱圆，故曰自他觉满之者。好，再往下看啊。又离心名自觉，离色名觉他，距离名觉满，亦三觉意。又云智者，自即觉意，无不知者。智论云，知一切众生数非数，常非常等，是智无不知，所谓得一切种智是也，即 绝满意也。好，先看这段。这个梵啊，梵语的梵就是清净的意思，对我们中国的啊，这个啊，对中国的语言来说，华言来说就叫梵。这里为什么叫文质之味？这个梵语啊，梵文，它都是西域的语言了。一般来说它是直而无文，很直朴啊，这个而缺乏文采啊。那么要把梵文翻译成我们正党国的语言呢啊，那就我们有儒家的六经啊，老庄的书籍啊，啊这些我们的啊中土的经典都是很有文采的啊，文才焕然了啊，所以啊就啊有直有文啊。这个具足都你就叫佛陀，那只称佛是就是省掉的一个字，我们中国人好简啊。这个如果施于政党之年，政党就是指我们中国啊，在西域来看啊，我们中国是在东面啊，东面呢在八卦里面震卦啊，震卦表东啊，那么又是我们啊这个中国在南阎浮提的东面极东的地方啊，太阳出来的时候啊，就首先啊就是啊日出之处首先照明，所以就叫正胆啊，正胆国啊，胆就是太阳啊初的意思啊，也就翻译成我们中国语言就叫抉择啊，这个抉择就是对迷惑之人啊，比如我们业力凡夫还在无明的啊大梦里面啊，没有醒过来。好，那么觉有三种觉呢，第一是自觉，一凡夫，我们凡夫都被这些见识惑所迷惑啊，就在这里轮转不休啊，全然没有觉悟啊。那佛呢就朗然大觉了，从无明大梦当中醒过来了，所以他就跟凡夫不一样啊。这是自觉，觉他一二乘，就是这个觉呢不仅是求自觉啊，也觉一切众生，那跟声闻缘觉二乘的行人就不一样，二乘的行人也觉悟，但是他只求自己了脱分段生死，没有兼济天下之心啊，就是不能去觉他了啊。佛是啊具足大慈悲之人，要发愿普度一切众生，所以就跟二乘的觉就不一样了啊。那么这个三觉就觉满呢就跟菩萨不一样了啊。菩萨虽然他也啊有相当的觉悟啊，这个破见识或尘刹或乃至破无明，但是他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没有究竟圆满，法性未能圆满就不能觉满了啊。佛是四十一品无明断尽了啊，这个到达妙觉位啊，所以是果地上的这样的佛陀，跟在这个因地过程当中的菩萨又不一样了，所以就觉满就区别于菩萨啊。好，那进一步从唯师的角度来看啊，这个离心名自觉啊，这个心就是我们的涅师的心啊，涅师的心呢啊，这个，所以这个心跟色 这个色法就是我们捏色的心所变的东西啊，用这个心来看那个色，那这个心呢，捏色的心跟我们就更近一些，这个色能所变的色法就疏远一点啊，所以这个捏色的心比较近一点就叫智啊，色法比较疏远的就叫他啊。所以我们这个要了解这个捏丝的心也是因缘所生法，也是我们妙真如性所显现的一个影子，所以能空啊，把这个能变的丝心啊照见它的空性，这就叫自觉啊。那么进一步能够把所变的这个虚妄的色法给它空掉，这就叫觉他啊，然后到达这个捏丝的心和所能变的捏丝的心所变的这个色法全都空尽啊，连这个空也空掉啊，这就叫觉满啊，这叫距离，就是捏丝心和色法都离开都空掉，就叫觉满，这也等于跟前面的三觉的意思啊，本质上一样，只不过是他从法相中的角度加以的诠释啊。然后再看这个佛又是智者的意思，智的本意也有他的觉的意思啊，但是这里谈到无不知者，就是佛是一切智人，一切智人就是什么都知道啊。那什么都不知，什么都知道，大智度论里面就谈到他知什么呢啊，知一切众生数非数啊。什么叫数？数就是我们在那种对待法里面啊，不是谈有就是谈空啊，说有说空都堕在那个数里面啊。所以六道的凡夫以及二乘的行人都离不开有无对待，所以这叫数。非数呢，就是大乘的这些菩萨呀啊，就是啊破无明分正法性的菩萨啊，他们呢亲证法身了啊，所以这个法身不生不灭，无生法忍，他就不落在这个数里面啊，所以就叫非数啊，就这就知这个话就是说啊，他能够知道一切众生甚凡的啊情形了啊，也同时知常非常啊。常就是涅槃的常乐我净的啊意思，就是圆教里面一乘啊这个涅槃的常德知道啊。非常呢就是这些啊这个九法界的啊众生啊，他这个啊就不了解啊，那样的涅槃的常德啊，那么这就圆顿的一乘和六凡三界这些情形，佛智一概都知道啊，知道一切就叫一切种智了啊，这个得一切种智也就是觉满的意思啊。那么佛陀在世的时候对于佛说啊，是一切智人常常有人表示怀疑，在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都知道的呢啊，所以不得不认人表示怀疑，那外道怀疑的就更多了啊。这个有一部经叫放牛比喻经啊，说这个摩切陀国王频波娑罗王，他是佛的大护法 请佛三月啊，三个月下安居呀，来请佛带着500个弟子来安居。这个国王呢，就要供养那些好的食饮食了，就是那个牛奶呀，酪呀，酥啊，都要供。那就请在国中找了一些放牛就是养牛养得很好的，来到佛安居的附近每天来送这些这个牛奶酥酪。这样送了3个月之后，这个国王呢，频婆娑罗王怜悯这几个放牛的人，就说说你们佛也快安居结束要离开了。你们也辛苦了3个月，现在你们应该去见见佛呀，去见一下佛。这个几个放牛的人也很高兴，就前往佛所。中到的时候，他们自己就在讨论，我们见佛，去说些什么呀？问些什么呀？那他们就说，我们常常听人说佛是一切智人。他到底是不是一切智人？我们这些愚劣的人，不可能判断他到底知道不知道，因为这个王子广学多闻，什么世间的技艺都了解，那我们都不能判断他到底知道不知道，但是呢，他说这个太子从一出生。生在皇宫里面，从来没有放过牛，那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放牛世家，我就不问其他的了，就把我们熟悉的这个东西问一问，就是放牛秘法来问一问。如果这个佛能够把它说出来，那就真实是一切智人，他有他的勘验的方法，那就到了竹园精舍，就问佛恭敬问佛说：放牛人有几法成就，能够使这个牛群繁衍得多？有几法不成就，能够让这个牛群不增加，不得安稳？这一问，这个佛就回答：有11种法。能够使这个放牛的人牛群繁衍，是哪11种法呢？那都是说得很具体了，知色、知相、知刮痧、知敷疮等等。说完之后，这几个放牛的人崇拜得五体投地啊。他说，回来就说。我们这些祖祖辈辈放牛的世家呀，那个所知道的不过是这个11种法里面的3到4种法，我们的祖先也不过知道5、6种法，现在一听佛竟能说出了11种法，哎呀，这太厉害了所以他就如果能知道放牛的这种11种法。所有的都知道，那说明其他的事情也像这一样都知道，所以这几个放牛的人说，佛真实是一切智人，就没有任何怀疑了，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看的这一段，这出在《汉无量义》。当时佛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其中特别谈到。极乐世界没有须弥山，没须弥山，那阿难尊者这时候就长跪合掌来问佛，说这个佛说阿弥陀佛的净土当中没有须弥山，那这个第一四天王天、刀立天，他以什么地方来住呢？因为我们娑婆世界乃至他方世界。这个四天王天和刀立天都是依须弥山而住的，到了 夜摩天以上才是依虚空而住的，所以就升起这怀疑，就是愿欲闻知。那佛就问阿难你是不是对我说的有怀疑呀？就是若有疑义于佛所言那当下佛就说，我在当下这个八方上下有无量无边的诸佛，每一个佛刹有无量无边的刹土那这个所有的天下的大海水，一人去斗量它，把这个海水都把它舀干，见到底泥，好像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了。那么佛的智慧亦复如是。那佛的智慧什么？比如我现在限量所见，就能见到过去的佛过去无量无边的佛，跟我释迦牟尼佛的名字一样的佛，那有多少多少数量就是像恒河沙一样多那么还有刚一开始修行做佛道的，就因地当中做释迦文这个名号的，也有恒河沙那么多那他正坐向南面看南面看，就现在的佛跟我的名号一样的，也像恒河沙一样多那么八方上下过去的佛、现在的佛、未来的佛，跟我释迦文佛一样的有多少数量？这个佛都一切都知道所以佛的智慧探古至今呢能够前知无量后知无量，不可复计都能知道所以阿难尊者一听，当下就生起大恐怖一毛为奇就是佛的智慧太深远了，当下他能够把所有的都说起来从空间上十方的诸佛，从时间上过去无量劫、现在无量劫、未来无量劫都说清楚所以阿难尊者毕竟就是头脑很灵光，他说我不是怀疑佛的智慧，我是怕这个佛灭度之后有些其他人来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预先来问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佛是无不知一切智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包括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的阿弥陀佛发愿之事，这是唯佛与佛方能究竟的，只有一切智人才能够把极乐世界的净土的这种相状来介绍出来好，请看下面。十号者，万德世尊，举莫能尽，略而言之，如来至佛共有十号，十号之中，佛当其一，具之十德，是出世间之属宗主，故名世尊。十义者，具二智，断二障，绝二谛，得自他二谛，如梦觉花开二欲，何之为十义也？好，十号，佛有无量的功德，名号也是无量的。在这无量的功德当中，一般用十种这个称号来概括这十个十号呢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这个对我们加深对佛的功德的理解啊，还是很有帮助的啊。第一个就是毒奶啊，梵语叫多陀阿杰陀。什么叫卢乃啊？一般讲这趁卢师道而来，从实相里面来啊，如法相解，如法相说啊。所以如诸佛安稳的卢师道来，佛也卢师来啊。卢师来他就不会再到后有里面去，就不会有轮回啊，就叫如来，从真如实相里面而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应供啊，应供又叫杀贼呀、不生呢 啊梵语叫阿罗河啊。应供就是佛的烦恼习气全都灭尽了啊，得到了一切智慧了，所以他的福德智慧堪受一切大地众生的供养，就叫应供啊。如果能供养到佛陀，就是种上了大福田啊。第三是正遍知啊，三藐三佛陀。正遍知就是知一切法相啊，知一切十方诸佛世界的名号，知六道众生的种种情况啊，知众生业缘轮回的情况啊，先是什么因缘，以后又生到什么地方去，什么啊长相，什么寿命，什么种性啊，以及十方一些众生的举心动念，如来悉知悉见，他们的烦恼，他们的习气，他们的善根啊，他们的好药啊，这些法啊，如来都知道，就叫正遍知啊。第四个称号是明心足啊，明就是三明，宿命明、天眼明、漏尽明，这是三明。如果直接知道众生过去的宿命的事情事项，这就叫神通，就叫通。那不仅知道他宿命的情况，而且还知道他这一生为什么投到人道里面是富人或者穷人，他过去是什么样的业力导致的啊，这种啊来因后果都知道，就叫明啊。那么只是知道众生时从这一道时呢到又到另一道里面去，这种情况就叫这叫通。但是知道或者从人道死的又到畜生道去的啊，或者到地狱道去的，他是什么原因去的啊，这些都知道，就叫明啊，天眼明啊。漏尽明就是如果你的烦恼断尽了，但是你自己不知道是不是再会升起来，这叫啊通啊，神通。如果你知道自己的烦恼尽了，而且尽不知道不会再起现行，就是断尽了啊，这就叫明啊，明行足啊。第五个称号是善事啊，善事就是好趣啊，好说啊。就是佛如果要离开这个世间啊，他生死自如嘛啊，就在种种的禅定当中啊，或者在无量的智慧当中而去啊，这叫善事啊。世间解啊，就是知道世间的种种情况。那世间一般分为两种， 有众生世间，有非众生世间，或者说有情众间啊，无情的啊世间啊。那这些佛都如实相的知道世间，世间之因，世间灭啊，处世间之道啊。这个知世间不像世俗的知识哲学体系的知，也不是外道的知啊，而是知道世间种种相状的无常啊，它的苦啊，苦由于苦就无我啊，进一步知道世间非有常非无常，非有边非无边等等啊，这些都能够啊了知啊，如是相状而不执着啊，这个这叫知世间啊。第七个称号是无上士，阿耨多罗啊，涅槃法是无上的啊，佛自知是涅槃啊，不需要从他人所闻啊，并且能引导众生入涅槃城啊，在诸法当中涅槃无上啊，所以众生中佛亦无上啊，所以这个就叫无上士啊，这个世间没有比佛更高的人，就是他是最高的无上士。调御丈夫啊，就是佛的教化众生的能力很强啊，这个丈夫一般是男子，当然也包括女人啊，佛是以大慈悲大智慧故啊，来教化众生，或者用那种啊柔软的语言，有时候用粗切的语言啊，来调御众生，让他引导他进入正道啊，就好像来调这个烈马，这个马你没有一个调伏的过程，他可能就走到歪路上去了，犯人张家了啊，所以调御丈夫。第九是天人师啊，就是佛对于天和人道的众生啊，是他们的老师教师，引导他们什么是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哪个是善哪个是不善啊，让这些天人啊随着佛的教化啊来解脱烦恼，就叫天人师啊，那这个为什么叫天人师呢？啊，因为人中的烦恼比较薄，厌离心能够啊产生啊，那么天呢，智慧很利啊。由于这个因缘，这两处的众生容易得到啊，所以佛以天人师来显现啊。在其他的畜生道、地狱道里面去，可能就比较难教化了。天人师，那么最后就是佛啊，佛的尊称就是刚才讲智者，知过去、现在、未来，众生数、非众生数，有常、无常，一切诸法啊，这个菩提树下了了觉知啊，就叫佛陀啊。所以佛呢，既有大功德神通之力，又有第一清净之心啊。那么你说啊，具有功德神通之地，一切天人啊，天上的也有摩西、所罗天呐、啊、这些啊，但是这些天呢都有烦恼结识不能断啊，所以佛啊有大功德神通之地，又有第一清净之心，没有烦恼习气，就胜过诸天和二乘的圣者啊，这是啊十种称号。十种称号呢啊，最后就是世尊了啊，具备前面的十种啊道德，为九法界众生属中阳，所以就叫世尊啊。所以一般讲前面十种称号就叫别，世尊这个就叫总的称号。 好，下面看十义。这个十义出在《佛地论》，啊，是清光等菩萨所造的，啊，玄奘大师翻译的一个论。这个论中呢，谈到佛具有十个义，啊，意识，啊，《佛地经》里讲，啊，这里有五对范畴，啊，第一是，啊，第一对就是，啊，能证的智慧，就是具足一切智、一切种智。啊，具二智，这个一切智就是它的根本智，一切种智就是厚德智。啊，第二对呢，就是数断的数断障，啊，就是啊离烦恼障、离数知障，啊，你用一切智来啊，用根本智离烦恼障，用厚德智离数知障，啊，第三对的就是数正的理中啊。一切法是真谛，一切种相是熟谛，啊，这就是属正之理，啊，二谛，啊，第四对呢，就是属成就的利益，就是能自己啊觉悟，也能够开示觉悟一切众生，啊，属结成的利益。第五种就是显示觉悟之相，是用比喻的说法，就像在睡梦当中啊觉醒了，就像莲花绽开了啊。所以这五种啊五对十种意识没有缺失，就叫觉满，又叫妙觉，又称为佛地啊。所以合之就是十种意识。好，下面来看啊，书文，六极者，始于始夫礼极，终夫究尽，盖始则全觉全迷，终则觉而未尽，莫乃无所不知。啊，无所不觉，今称佛者。指究竟也。好，这个六极佛啊，大家要了解了。这个虽然是天台的基本的道理啊，我们也都要加以啊这个了解啊。六极，这个首先理极佛、明智极佛、观行极佛啊、相视极佛、分证极佛、究竟极佛啊。所以六极开始从理极佛开始到最后究竟极佛啊，那理极佛呢，你全体的觉性全是迷失了啊。那么从理极佛开始，你觉悟之后就开始一个修行的过程，就一个觉悟的过程啊。到了究竟觉佛，都全都啊觉悟啊到家，就称为佛。这里谈到的佛就是六极佛当中的究竟极佛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具体来说啊，这个六极佛的名称，首先是智者大师在《观无量寿经》书里面提出来的，嗯，就是解释佛说《观无量寿经》佛经题谈那个佛，就提出六极佛义。啊，释明尊者在《妙中钞》里面又进一步的对六极佛做了一个详细的展开，啊，那么，从事项上建立六位，啊，六建立六这个概念，从理上来说谈机，机就是事的意思，啊，那么这里面从理上说，你一切众生即是佛。啊，既有佛性，啊，这是啊约定啊啊，我们升起一种尊重、自信、自肯的心，啊，但是又谈六的话呢，又要免于你的真上慢哦，我已经是佛了，你现在还不是佛，你具有佛性，理上具有佛性， 但你全体迷失了，你要修行啊。所以修行呢就要谈六个啊阶位啊。所以谈这个谈六就是避免你的增上慢啊，谈这个机是提升我们的自信心啊。不要说哎呀我什么都不行，我哪能成佛啊，你怎么不能成佛？你有佛性，未来决定能成佛吗？你不能退转，不能自卑吗？就谈机啊。一般天台家啊、谈这个六级有些偈子，有个偈子呢大家可以多多领会一下，就是南宋的时候有一个普任大师，又称为无稽子啊，他是一个啊精通天台啊，以后回到家里去孝顺他的母亲，恪尽孝道啊，同时他也常常建立啊莲社盛会啊，聚集大家来念佛的啊，这位大德啊，他谈礼积佛，有个记子啊，叫动尽礼全事，行仗事尽非，冥冥随无转，遥遥不知归啊。这个众生啊，是本具佛性之理，从自性上来说，跟十方三世一切如来无二无别啊。所以涅槃经上讲一切众生皆是佛啊，就是谈理即佛的问题。所以我们啊动，无论是在动态当中还是静态当中，事物一当中，从理上来说全体具足佛性，但是从我们的事项上来说啊，我们的行为造作啊，完全跟这个佛性不相应啊。这个被觉合成呢、啊、举心动念都是罪，都是污染了、啊、跟佛性不相应啊。所以这个由于迷失了自己的本体的佛性啊，放纵的是贪嗔痴三毒烦恼，鼓动身口一三业，造的都是恶业啊。于是我们的六入嘛，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奔波在外面的六尘啊，都是被这个物欲牵着走啊，被物所转啊，不知道回光返照，不知道回归到我们自性本源，所以在这个迷惑颠倒当中，暗冥当中，不知道回归，就遥遥不知归啊。这基本上都是绝大多数业力反复的情况，虽能有佛性，但全体在迷惑颠倒里面，而且一点都不觉悟啊。好，第二个就是明智即佛啊。明智就是名言概念的意思啊，或者是从经典当中，或者是从善知识里面听闻啊，来了解的一些事情，就是有佛性，而且一切诸法都是佛法啊，这就叫明智即佛啊。明智即佛的这里面的范围也很广啊，甚至可以大彻大悟啊。所以这个偈子，无稽子的偈子是：乍听无声曲，才闻不使歌，方知当体是，翻恨自蹉跎啊。乍听，哎，这个唯有佛出世才能够告诉我们这桩事情啊，我们具有不生不灭的佛性啊，这种佛性是无始无终的，是不死的，无量寿的。所以乍听，猛然听到了这样的无声曲啊，刚刚才闻到不死歌，这时候他觉悟了啊，知道我的一念心性当中全体具有佛的这种正因佛性啊，然后原来一概都不知道，所以就是惭愧自己以前蹉跎岁月啊， 没有去修行佛道啊，没有证悟自己的佛性呢、啊，啊，蛮横自脱的，啊，这名字即佛啊，这个偶一大师属四现的名字即佛啊，名字为宗，真佛言啊。第三是观行集啊，观行集啊，就是啊。开始要修行了啊，心观了啊，来观之一切都是佛法，但必须要心观明了，才能跟我们的佛性相应啊，这样的属行跟我们属年要合一啊，如说而行，如行而说啊，这就叫观行即佛。啊，相当于原教的五品弟子位，五品弟子位就是外凡了啊，啊，五品弟子位就是随喜啊，就是闻到这个实相的主法，你能够相信，能够理解，能够随喜，叫信解随喜啊。那么然后就读诵经典，读诵大乘经典来增强自己的心。心性的观照力量啊，第三就是讲说啊，来讲经说法啊，第四是兼行六度，自己的力量不够，主要侧重在自力啊，自己修行啊，兼带修点六度，菩萨六度，等到自己的功夫啊，自力的功夫到了一定程度，我们更有能力去帮助众生的话，那就正行六度啊，这就是五品弟子位。弟子是这样说的啊，念念常照常理，心心悉幻成，遍观诸法性，非假亦非真。啊，这时候他的观照的力量上来了，念念都照住那个常住之理，就是佛性啊，然后。这个反文文字性嘛，这样就是啊、念念就停息了原来对虚幻的六尘的这种奔逸啊，这种贪恋哦，啊，这时候再啊、来啊、观照一切法，无论是色法、心法，都是啊、即假、即空、即假、即中，都是法性。啊，非假亦非真啊！这个观心即佛是智者大师所示现的，这个就能够扶助见识惑啊。好，第四个呢，就是相视即佛啊。这个记子是说：四柱虽先落，六尘未尽空。眼中幽有意，空里见花红。啊，就进一步在那种观行的啊、加工用道当中，越观越明了啊。你心性止观嘛，越止心就越极静。这个相似呢，虽然没有真正证到那个法性，但依稀仿佛的见到的那个法性。啊，就叫仿佛正真，相似但不是一样的啊，这相似即佛，这属于实性位啊。实性位它四柱虽先落，四柱就是烦恼啊，有四处的烦恼，见一切柱地啊，就是第一柱就是三界里面的见果啊，第二柱呢就是欲爱柱地，就是欲界里面的私货。啊，色爱住地就是色界里面的师父，有爱住地就是无色界里的师父，这个就是三界的见识惑呀，把它断除了啊。虽然三界的见识惑中六尘就是它的尘啊，叫做尘沙惑，还没有完全的空掉。啊，由于有尘沙惑嘛，所以这个看那种法性真理，就好像眼睛还有一层意， 还有一层墨遮盖啊，这就无明没有破，它就是眼睛又有意啊，空里见花红，就是不能真正见到真空法界的本体啊，这是啊叫啊相视即佛了啊。第五是分证即佛啊，就是啊，这就是实性后心，进一步破一品无明啊，入到圆教的初住啊，那是面对的破无明的烦恼。无明烦恼一共有42品啊，你破一品无明，就证到一份法身，证一份涅槃三德啊，所以它叫分证啊，你断一分就证一分啊，到了这个分证即佛，就叫法身大士啊。法身大士从圆教初住到等觉菩萨有41个位置啊，到了初住，圆教初住就能够到十方世界分身示现8相啊，成道作佛啊。所以这个偈子讲啊，豁耳心开悟，展然一切通，穷源犹未尽，上见月朦胧啊。这豁耳心开悟，就是分破无明了啊。这时候他分证法性呢，那这个法性是通达一切啊法界的，超越时空的啊，展然一切空。但是啊，这里啊，穷源犹未尽，就是你这个无明的烦恼还没有全都断尽啊，所以呢，还不能测见那种信天的啊，信天真月，看过去还像还很朦胧啊，见到月朦胧，就是无明没有断尽这个意思，割杀望月的味道。好，第六就是就近即佛啊，这个昔年真是妄，今日妄皆真，但夫旧时悟，更无依法心啊。啊，这个就是啊，所有的前面4种4处烦恼断尽了，那第五处无明住地也断尽了，那么分断生死和变异生死都离开了啊，那么这就是就近即佛啊。那么这个偈子谈到昔年真是妄，昔年就是没有破烦恼，没有开悟之时啊，真就是我们的真如自信啊，而全体升起了一种虚妄的五蕴啊，色声香味啊，色啊，这个啊，我们的身心五蕴以及我们的啊外部的世界，都是真如自信起的妄的啊一种虚妄之相啊。今日妄皆真，现在已经觉悟了，才这种虚妄之相的这种啊这种平成呢、啊、粉碎呀 啊原来都是真如自信啊。那回到真如自信，不是只是回归到旧时之物啊，旧时之物就是这些真如自信是我们本具的，不是从外面得到的啊，这叫啊，但夫旧时物，更无依法心本质具足的啊，这个意思。好，请看下面。十生者，一正觉佛，至十随乐佛，详具离世间贫，此十生佛为华严有之，然曰其大要，不出觉满之意，故曰十身出满 正觉始成，名圆满佛也。好，先看这一段啊，这段。这个十声呢、啊、是华严经啊、离世间品啊，离世间品我们上面也说是啊、普慧菩萨啊来问啊，问了二百个问啊，普贤菩萨啊啊一问大十啊就有两千啊之酬大。那么这个十声佛是回答这个十信位的这种答复啊，菩萨摩诃萨说有十种佛啊，同时呢也是在等觉菩萨的问里面啊，回答菩萨摩诃萨有十种见佛啊，在八地菩萨里面回答有佛的十身啊，这是。那么啊，我们来看这个十身佛，就看到这个佛这个本身的含义，就在《华严经》里面展示的更为深广啊。这在《离世间品》里面，我们啊看看，第一是正觉佛。正觉佛呢，就是这个离开生死，也是趁无住之道来示现八相成道的，这叫正觉佛啊。第二是愿佛，愿佛就是随他因地的发愿所显现的。那个佛就叫愿佛啊。第三是涅报佛啊，涅就是他的因地的行业啊，这个报就是由他因地的业行所感得的相好庄严的这个佛，这叫万行所感的这个佛，就叫涅报佛。第四是住持佛啊，住持佛就是随顺众生的根基啊，这个他所示现成佛之后所留下的言教，常住在世间，就叫住持佛。第五是涅槃佛啊，涅槃佛主要是从化身啊，这个应化身示现涅槃啊。如果从佛的法身和报身来说，是没有涅槃一说的，唯有化身佛才示现灭度，这叫涅槃佛。第六是法身佛啊，就是这个法身充满法界啊，这个法界为佛体啊，所以法界一向啊，这个法界变法身变应处处，就叫法身佛。第七是心佛啊，心佛呢就是这种也是湛然啊，常住啊，住在这种佛心里面的啊，具大慈悲心，就叫心佛啊。第八种就是三昧佛啊，他即定无依，常在三昧禅定里面，就叫三昧佛。第九是本性佛啊，就是本觉真性啊，这个智慧了达这个体性，就叫本性佛啊。第十就是随乐佛啊，随乐佛就是啊，随着自己所好要啊来啊普受这个法身，也随着众生所乐啊来显现跟众生根基相内的那种类别 啊，这叫随乐示现，啊，所以这个食身佛啊，唯有华严经才谈到啊，但从它的宗旨来看，也是觉满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华严经讲这个食身呐 啊初最初的圆满，这个正觉无上正觉之开始所成就，就叫圆满佛。也就这里讨论这个食身，释迦牟尼佛能说的佛就包含着这个食身。这食身里面啊，你看正觉佛啊，就是乘如是道而来的啊，这个愿佛，释迦牟尼佛曾经发了大悲愿力，要在娑婆世界人寿百岁的时候示现啊，所以它都有这样的含义在里面啊，它这个具有大慈悲心的心佛啊，释迦牟尼佛也常在三啊禅定三昧当中关照一些众生的根基啊，来施设不同的教法，不失时机，不前不后的教化众生啊，所以讲这个阿弥陀经净土法门，它就是不失时机，不会你不相信的时候他不会说啊，你根基成熟的马上他就宣说啊，这些都包含十身佛的含义在里面了。好，请看下面，天中天者，天有四，一世间天，诸国王室，二升天，欲色无色诸天士，三净天，四果之佛士，四义天，十住菩萨士，佛并超之，是天而又天也。圣中圣者，声闻缘觉菩萨，如圣欲而未忧，为佛居极果，是圣而又圣也。即是迦者，过去未来虚标某佛，释迦现作道场，一度之中无二佛故，欲如前朝地主，虚称国号，当今天子，直曰至尊，亦以一国之中无二主故。是之当年佛者，即悉达属城贤劫第四佛也。好，看这一段，嗯，天中天啊，一般谈天有四种，一种是世间天，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国王，虽然是在世间，但是他的锦衣玉食所住的宫殿楼阁，他的享受相似于天，就叫世间天啊。这个升天啊，就是指如果修十善业道啊，但是呢他没有得到初禅的位置，就是未到地定了，就能升到六欲天啊。如果啊进一步修啊四种禅定，就能升到色界天啊，进一步修四空定，就能升到无色界天啊，这叫三界二十八重天了啊。虽然是二十八重天啊，微妙的五欲享受，但是他还是没有离开生灭啊，天福享尽还要堕落，就叫升天啊，升天。第三是净天啊，净天就是阿罗汉辟支佛啊，断了啊三界的见思惑，证到了偏真的啊法性离体啊，烦恼啊见思惑烦恼净了，就叫净天啊。第四是义天，义天就是第一义地啊，义就是第一义地啊，这是十住的菩萨 啊，进一步侵断界外的啊见思或正道，第一义谛就叫义天啊。那么这四天啊，佛都超越了啊，所以佛就是天啊，又天，所有这四种天都要尊重啊，尊重的佛陀啊。好，这天中天，圣中圣啊，就是啊，十法界当中啊，还有六凡四圣啊，四圣声闻缘觉菩萨这个三法界的圣人啊，虽能他的破烦恼正佛正圣性呢啊，这个切入的，但没有圆满啊。唯有佛呢啊，断尽一切烦恼啊，正道真如自信，到达极果，所以是圣人当中的圣人了啊。那就是这就是释迦。因为这个谈这个佛，你要标定他是过去佛还是现在佛还是现在佛，所以属于标举的这个佛释迦牟尼佛是现在佛，现在正在啊做道场啊。一般佛是现在世间一个一佛所住的一个刹土，三千大千世界只能是一尊佛，不能有两尊佛，有两尊佛就会乱了啊，就好像一个国家啊不能有两个皇帝啊。那转轮圣王的福德力故，他出来肯定他是唯一的，如果还有一个跟转轮圣王啊一样的福德智慧的，那就要争天下了，那就要打起来了啊。所以这个一佛刹土当中只有一尊佛，不能有两尊佛啊，这大家一定要有概念啊。所以一国之中无二主故啊，所以这里当年佛则就很明确的标显，是我们啊贤劫的第四尊佛，就是迦毗罗卫国净饭啊王的太子啊悉达多所成的啊这尊佛啊。好，请看下面解释说啊。说者曰也，曰属怀故，四遍宣演故，十二部等至四悉檀，皆是说义。曰属怀者，本愿度生，得机而说，属怀畅悦，如大本世尊欲说此经，且先且足根月余，颜色异常，况今持名念佛得机而说，曰可知矣。四辩者，曰义，曰法，曰慈，曰乐说也。世皆无碍，故名为说。中论云，诸佛一二谛为众生说法，持无碍智，以四智差别说。若说无碍智，以第一义智善巧说，不言义法者，后后兼于前前，持即若说奢义法故。好，好，这里解释说啊，说包含两重意思，是第一是约束怀疑啊，第二是事变宣说啊。这个对说来解释这个约呀 啊喜约，这跟周易有一卦啊，对卦是有关系的啊。 这个对就是说的意思啊。这个说呢，在就有教化呀，宣说呀，啊，它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作为特点。这个跟我们这个解释都有，顺乎天就是气理，切天理，气天理；应乎人就是气机啊，跟你所应对的人的根基啊相吻合。啊，所以这里解释曰喜曰畅曰怀，就是心怀啊。如果就这个阿弥陀经来说，这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的啊这种方法，九修九正的念佛三昧啊，非常圣妙，所以运在自己的怀心怀啊，是个很好的东西啊。所以现在这一个法会上啊，观照愚慧大众的根基堪能信受啊，就得机而说啊，大唱以前的这种本怀，这叫约属怀也。事变宣说，那要说出来要用善巧的智慧啊，善巧的智慧就升起了四种无碍的辩才，用种种的言辞来演说这样的一个净土法门啊。那么十二不等，这就是阐明所说的法相啊，它是或者是长行而说，或者从诵而说啊，或者做未曾有说啊，或者无问自说，它是十二种啊说经的方法啊。这十二部从通大乘小乘啊，这个等呢就是包括八万四千的法藏啊，六度万恨一切法门，这就十二部等啊。至四悉檀，这就表明这个讲经说法要有善巧啊。一般讲这个所说的十二部经，你一定要有四悉檀的善巧方便，才能够利益众生啊。所以指四悉檀，这些都是说谈到前面几种都是说的本句的意思啊。好，下面抄文就对这个书文进一步解说，怎么叫约属怀啊。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八相成道，他的本愿是要度脱众生的啊，度脱众生，因众生的根基施舍啊法门啊，得众生的根基而宣说大乘原来的啊度化众生的本怀啊。这里我们看无量寿经就能够看到这样的意思了，约属怀啊。无量寿经当中，释迦牟尼佛准备说这个法门的时候，首先是放光现瑞呀，啊，眼耳鼻舌身意现出前所未有的喜悦啊啊，这个光色啊，比平时的内相啊要殊胜之极。啊，阿难尊者看到这样的内相，才起来问啊，这个佛从来没有现出这样的内相，是不是今天啊是佛佛相念啊，是啊要宣说啊最稀有之法啊。好，那这样阿难的问才问出这个无量寿经所阐释的啊净土法门了啊。那么现在阿弥陀经所开显的知识名号啊，求生净土的法门能够得到愚慧大众的根基而说，这种喜悦呢就是佛啊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啊。 四种辩才就叫义无碍辩。义无碍辩就是了知一切诸法的义理，对这个义理通达没有障碍，这义无碍辩。法无碍辩就通达一切诸法的名字概念分别没有障碍。持无碍辩就是持就是它的不同的语言能说不同的语言为众生来宣说，让众生能得到相似的理解，辩说无滞就是对英国人他说的英语，对中国人说的中文对法国人说的法文，对畜生道中人说的，他听畜生听到是畜生的语言，他就佛就如来依因而说法，众生谁能够得解，就具有这个持无碍辩第五个就是啰嗦无碍辩。啰嗦无碍辩呢，就是随顺众生的根基他愿意他号要什么法就跟他说什么法，很圆融无碍的所以说法是啰嗦无碍，不是说佛想说什么佛自己说什么，而是佛他要考察众生，众生愿意听什么，他的根基是什么，是这样去说所以千万不要主观比如说我们冬天连胜长章要到继承弘法，你不要老是想到我了解什么我就讲什么，你现在先要了解这些居士一般的信众他需要听什么你来讲什么一定是这样的。好这就有四种是无碍辩就成为说的内涵了这个中论里面谈到诸佛都是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二谛就是真谛和熟谛了真谛就是有时候就是少当一切不离一尘，这叫依真谛说，依真谛有时候就不说这个默然故这个佛拈花公案拈个花微笑，他没有说什么，没有说什么都已经说了傅大师讲金刚经一上去也不讲，拍一下他就下来了，这就是依真谛说这要会听的人才听得到不听的我做了半天怎么听不到你说一个字没有说一个字就是说了这个好，那么那依熟谛说就是依众生的根基建立一切不舍一法这是依熟谛说的这个讲持无碍智以四智差别说四智就是了解世俗谛的智慧这个佛呢以诸法的名字义理随顺众生的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背景加以宣说这就是了达四谛的智慧，叫差别说啰嗦无碍智以低义智善巧说，这个低义智就是了达低义谛的智慧如来随顺一切众生的根基，他号要闻什么法就为他说圆融无碍，但是圆融无碍他的本源是有着第一义谛的这样的原则，依众生的根性加以不断的这个表达第一义谛就是真谛嘛，本来无有言说嘛言语道断心心行处灭从第一义谛层面来看，凡是用语言文字所全显的都叫善巧方便好，所以这里谈到只是谈到这个持无碍智和啰嗦无碍智，没有谈到义无碍智和法无碍智实际上谈到持和啰嗦，也就包括这义无碍辩和法无碍辩的意思在里面。 把这一段讲完啊。十二不等，直属说也，悉谈者和凡华范云辨师，以世界为人对治第一次门，作欢喜生善，灭恶如道是一。十二不精，一切诸法随意而说，无量方便要归作世界等是说，使人欢喜等是一而已。见机受法，其文繁广，略举不细啊。十二不等就是指所说的内容呢啊。这个世悉谈啊，这个它是啊，有我们中国的就是泛华合一这个词，悉是中文的意思，悉就是普遍的意思啊，谈就是思的意思，布施的意思，翻译成中文就叫普施或者叫辨施啊。那世悉谈是总摄一切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藏啊，用世悉谈去说这些所有的经和法藏都皆是实，跟实相无有违背啊。那这个世界悉谈，世是指时间的概念，界是指空间的概念啊，所以这就在时空里面的众生啊，他就受时空的局限啊。佛为这样的啊一些业力凡夫去说啊，那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所有法都是因缘所生的啊，因缘所生的包括我们的人啊，五蕴之身啊，所以要根据这样的一个水平因缘法去说啊，说之后呢让他升起欢喜的利益啊，令生欢喜作欢喜意啊。所以你不了解这个世界悉谈，你说的不对机，说的他听不懂，说的他没有法上的喜悦，你说的再高妙也没有用啊。好，那第二个是为人悉谈，又称为各个为人悉谈。这个佛要说法，首先必须要观众生的根基啊，以及他多生多劫的那种善根的程度的浅深啊，要称合他的根基，让他产生信心啊，这叫啊这个啊升起他的善根，这叫生善意，让他产生信心。对治悉谈，就是众生的烦恼啊各有不同，那你要对机下药啊，就好像一个医生，你的药啊是他是风病还是热病还是冷病啊，你的药有不同的药啊去对治。佛法治心理的病也是这样啊，比如不净观啊治贪欲病，慈悲观治嗔恨病，因缘观治愚痴病啊，这个药不能投错了啊。如果你这个淫欲心重的人，你的药让他不净观产生厌离，这时候淫欲心重的人你不能让他去慈悲观啊，他越有慈悲观，这个淫欲心就越旺盛，你的药就搞错了啊。第四是第一义悉谈了。第一义悉谈，第一义就是那个法性的离体啊。这个佛观照众生善根成熟，为他说法，就啊说第一义谛啊，诸法的空性啊。第一义谛，那就是有点中门下的那个类似明心 这个单刀直入啊，法身向上，向上一路，一切言语道断，心足啊，心行处灭啊，这叫第一谛啊。好，那第一谛让他得到如道之一啊，这种四种利益啊。那么十二部经一切诸法随意而说啊，这个随意而说就是随众生的根基而说，有无量的方便呢。这一切诸法就是啊八万四千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就通藏通别圆啊，这个四教啊，这个生灭的八万四千法门藏教，无生的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啊通教，无量的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别教，无着的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圆教啊。所以你是藏通别圆，必须要了解它是圆教的根基，你就不能跟他去讲藏教的法了啊，这都要观机啊。无量的方便最终都归到这个四悉檀啊的利益去宣说啊，使人得欢喜啊，这个灭恶啊，生善入道的第一啊，谈这些都是要谈到这个说法，一定要了解众生的根基，受于相应之法，就是应病施药啊，这个意思。所以一个啊，如果我们不了解四悉檀的原则啊，说法就很难有所成就啊。这些文句呢啊，都是非常繁多广泛，在这里概略的举出，就不加以详细的探讨了啊。这个讲法啊，有缘就讲，没有缘呢，也就不要勉强去讲啊。而且尤其是啊，这个但问来学啊，不求往教啊，他主动求法上门是最好。你不要很主动的啊，你要不要听法呀，我跟你讲一讲啊，跑那这个就是啊不符合你的精神啊。那么讲的时候，或者他即便来求法，也看看是不是相应啊。六祖大师啊，六祖慧能都有一个记子，若年下相应，即共论佛意，若时不相应，合掌令欢喜啊。如果一说很相应，很应机，那就坐下来啊，这个投缘嘛，应机嘛，共同来讨论佛法之大义。如果一说都不相应啊，一来他什么念佛，念佛是着相啊，极乐世界在什么地方，那就不相应了。不相应你也不要跟他拍桌子啊，合掌令欢喜啊，各走各的路啊，这样就比较好一点啊。法门和法门之间常常会有一些啊摩擦啊，其实我们对人家修其他法门我们也要尊重，也不能说我修净土法门把人家都贬得一钱不值，各有各的根基。实际上我们更要谦卑一点啊，我们自己的福德智慧不够，很钝根啊，修其他法我都没有这个水平，唯有修念佛法门待业往生，可能还能有一条生路。我们就这么谦卑的说一说啊，他听得也很高兴，你看他根基浅，只能修念佛法门，我根基很厉，我怎么样。那也只能合掌令欢喜啊。所以这个四悉檀的这些方法啊，大家可以看看大智度论里面专门对这个四种悉檀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讨论了。好，时间已经过了，南无阿弥陀佛。